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善心帮助盲人，黑龙江佳木斯市秦玉珍被非法判刑；江西鹰潭市78岁赵龙英被诬告到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秦玉珍女士因善意帮助一位盲人学习法轮功著作，于今年7月12号被中共绑架，并遭到非法关押和诬告。11月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10个月。钱宇珍现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现年59岁的秦玉珍年轻时疾病缠身，曾经一次心脏偷停，当场晕厥不省人事，如果被送医再晚一点就没命了。秦玉珍修炼法轮功后，她心脏病再也没犯过。她在家关心体贴丈夫，给丈夫一个温馨的家庭，在外也按照法轮功真善人理念做人。他为了给邻居们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默默清扫楼道卫生，用抹布擦楼梯扶手，给楼道墙围子刷漆，从一楼到七楼，自费买漆，不求回报。他的邻居都说秦玉珍是热心善良的好人。2020年10月14号，秦玉珍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在罗马庄园小区里陪同一位盲人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几十名警察、辅警及特巡警私闯民宅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屋内9名50岁以上的女性法轮功学员和在楼外的一名男性家属。2020年10月16号，秦玉珍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一年。取保候审一年结束后，秦玉珍被警察多次跟踪拍照。今年4月14号，秦玉珍被解除监视居住。原本至此，此案已撤案。可是今年5月份，郊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在秦玉珍家的门框边上放置了监听器，多次跟踪偷拍秦玉珍的日常出入。7月12号，佳市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吴斌及三名警察对秦玉珍非法绑架、抄家，非法抢走了秦玉珍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没有给家属出具拘留通知单和物品扣押清单。今年7月26号，律师会见秦玉珍，询问案情后，又前往办案单位和区分局法制科。律师认为秦玉珍的行为属于个人宗教信仰自由，没有对社会造成损害，更没有犯罪。然而，就在律师还未到检察院阅卷的时候，向阳公安分局新立派出所警察却快速地将秦玉珍诬告至向阳区检察院。诬告案卷到了检察院只一天时间，秦玉珍就被检察院构陷至向阳区法院。在此诬告案中，秦玉珍坚持向接触到的公检法人员讲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自己并无任何犯罪行为，并拒绝任何签字。今年9月2号，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秦玉珍。9月13号，非法判决秦玉珍10个月刑期，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今年78岁的赵龙英女士近期接到了鹰潭市桂溪市法院办案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她的案子已到法院，叫她请律师。所谓的案子是，几个月前鹰潭市月湖区警察说摄像头拍到了赵龙英贴了法轮功真相粘贴，就将她绑架了，因为疫情就放她回了家。赵龙英家住鹰潭市余江区洪湖乡东阳村李家村，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可是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赵龙英经常被县乡及大队的人员骚扰，家人也受牵连。仅2020年12月份， 他就被连续骚扰了七八次。今年10月15号，东阳村委会李家村的副书记胡雄平带人到赵龙英家，把他的法轮功书籍抢走。之后，洪湖派出所姓毛的副所长共三个人把他强行绑架到县派出所，强迫他录指纹后才放他回家。10月17号，一位名叫万书记的女警察先来到赵龙英家，不久派出所毛所长也带人来了，还有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来了两男两女，还带了手铐。公安分局的人说，赵龙英村委会领导要求他们把案子接了，村委会还派来了许多人，他们像对待杀人犯一样将赵龙英团团围住。村委会计李初峰带头把赵龙英带到东医院去做检查，赵龙英不做，他们就强行做，致使赵龙英的血压升得很高。李初峰说检查花了500元钱，然后就把赵龙英带到审讯室非法审问，直到5点多钟才把赵龙英放回家。10月19号，村委会的人李火泰到外面来找，找到了赵龙英，叫他回家。毛所长说赵龙英的案子接案了，毛所长就叫赵龙英签字，赵龙英说不签，我没犯法，他们就走了。鹰潭市月湖公安分局已将赵龙英老人非法起诉到了鹰潭市桂溪市检察院，现在每天有人蹲守，不准老人出门。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台湾天国乐团嘉义国际管乐节采街，唤醒人心；瑞典学员冰雪天讲真相，大陆留学生三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7号，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第11度受邀嘉义市国际管乐节游行活动，乐团的队伍在嘉义市繁荣的街上演奏出壮盛祥和的军乐，获得市民热烈掌声与赞美。嘉义市自1993年起举办国际管乐节以来，今年是30周年庆典，当天的游行活动有43个团队登场。中山路是嘉义市人文商业荟萃的中心，天国乐团庞大的军容震撼嘉义市。乐团从中山路头迈开脚步，奏出法轮大法好的乐曲时，雄壮的音乐震撼整条街道，吸引了民众的眼光。围观的群众望着天国乐团鼓掌欢呼，他们表示这是最壮观的乐团。住在嘉义退休的刘先生每年观看天国乐团的演出，他说团员虽然年纪较高，可演奏得非常好，天气这么冷，在风雨中演奏，真是可敬可佩。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6号和17号，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瑞典国会大厦旁和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旁繁华的街区，举办了讲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真相，以及征集签名的反迫害活动。有大陆留学生在明白真相后当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活动期间正值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虽然天寒地冻，但在街上匆匆过往忙于购物的人们看到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很多人都停下了脚步，主动与学员交谈了解真相。人们被中共如此残暴的行径所震惊，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签名的人中也包括大陆留学生。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小陈经过活动场地时，主动上前阅读真相展板，并和学员交谈。小陈说，我想用我的英文名字签字来支持你们。于是他拿起笔就签了名。接着，学员继续向他讲真相，以及中国人三退的重要性。小陈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他还很小，根本就没听说过，也不太关心这些事。了解真相后，小陈在学员的帮助下，在手机上打开了三退网站，自己取了个化名，当场自愿退出了曾经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他还把办理三退后的信息拍了照，保存在了自己的手机里。他很开心，非常满意地离开了。另一位在斯德哥尔摩读博士，今年24岁的年轻人，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迫害征签活动时，既震惊又羡慕。他说，中共真是太邪恶了，我也很想支持你们。他诚恳地告诉学员，前段时间他参加了国内的反抗中共疫情封锁的白纸运动，中共的邪恶现在还令他感到很恐怖。于是学员向他详细讲述了中共造谣诬陷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听明白后，他欣然退出了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20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0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江泽民死了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5日。11月30日中共的官方媒体发布了江泽民的死讯，在该消息未发布之前，明慧网就给了关于江泽民三大罪状的特刊。消息发布之后，明慧网也第一时间发表了评论文章。之后，关于《江泽民七人》这本书的楔子也做成了图文版，还有关于江泽民死了的不干胶。我个人认为，江泽民死了，说明另外空间支撑他的邪恶因素已经彻底解体了，但中共的官方媒体还在给中国人灌毒，甚至有常人还有给江鬼续秒的想法，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紧接着中国的疫情大面积的起来了，现在大排长龙的地方基本是药店门口，几乎都是排队买退烧药的。我个人觉得与没有肃清这些余毒有关。其实现在正是我们大面积粘贴江泽民死了不干胶及散发相关的小册子的最佳时机。明慧指定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是要我们大面积去做，这也是应时的，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呢？另外空间的事情师父已经帮我们铺垫好了，人类这个空间的事情是应该我们做的，这个时期正是肃清江鬼余毒的最佳时机，让世人一想到江泽民就想到他的三大罪状，就想到他对法轮功这一善良群体的迫害，就想到他十恶不赦的罪行。现在中国大陆的疫情非常严重，很多人都很自律，不敢出门。我们最直观的做法就是散发小册子和粘贴不干胶。同修们，让我们行动起来，解体邪恶，肃清共产邪灵的余毒，迎接法政人间的到来。个人的一点浅悟，仓促成文，有不足，望同修补充，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修炼人的证悟走过病业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6日。从小我就身体不好，虽然不是什么大的病痛，但就是体质弱。从医学上来说，免疫力非常低，一经风吹或受凉，我就容易感冒，而且特别怕冷，不能吃生冷的食物，身体非常纤弱。我和朋友上街，朋友会拉着我的手，说怕我一不小心就被风吹走了。自从开始来了月经，我又承受着严重痛经的折磨。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功，不到一年的时间增加了体重，蜡黄的气色恢复了正常，即使在冬天吃冰激凌，我的身体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几年前工作繁忙而琐碎，需要全天候处于工作状态，睡眠中神经也要绷着一根弦，还顾不上孩子，身心压力巨大。我和丈夫同修的学法时间都难以保障，一个星期学两三讲转法轮都很困难，练功就更是跟不上了，脑子里法装的越来越少，常人心就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渐渐的，我对丈夫同修、单位领导和同事都生出了抱怨，认为丈夫不体贴我，不照顾这个家，还认为领导和同事冷漠自私，不体谅我们的工作压力和连带的生活上的各种困境。这种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脾气也越来越大了，心性垮垮往下掉。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及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那时的我就处在一个恶者的状态，在消极承受中，被妒忌心和争斗心带来的负面物质包裹着，明明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可是做不到去调整和归正自己，不仅讨厌自己，也不愿和周围的人说话。2017年初开始，我的身体突然出现不正常的状态，每次来例假时大量出血，例假时间从持续两周到后来的20几天，身体也出现浮肿，走路时四肢酸软，总是很疲惫。2020年夏天，我想找一份新的工作。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关于新工作的电子邮件，需要我依照申请流程一一去操作，其中一项就是体检。体检几日之后，给我验血的一名医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血色素值非常低，比常人能承受的最低值还要低很多，并且说像我这种情况随时都有可能晕倒甚至死去。他的语气充满了关切和担心，一再叮嘱我让家人马上送我去医院看急诊。电话这头的我一边听着医生的话，一边觉得好笑。那一刻我知道我是练功人，我对他说，谢谢您的电话和关心，我没事，我再想想。其实没什么需要想一想的，我当时这样说是担心他不理解。之后我仍然是继续正常工作，并没有发生像医生说的状况，但是月经期间还是流血很多，长期承受着身心的煎熬。有一次，一位从事医护工作的同修看到我说，你的脸怎么这么苍白呢？我说我的例假很不正常，我告诉他体检的结果。他说，血色素这么低，你还能跑来跑去的正常工作，真是奇迹。他这样一说，反而增强了我的正念，我知道是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2021年下半年，中共病毒疫情仍然很严重，我从10月下旬开始咳嗽， 症状就像修炼前经常患的咽喉炎，就是咳嗽，持续久了伴随着头痛，没有任何其他症状。就这样一直咳到12月份，我仍然是正常工作。快到12月中旬的时候，我的咳嗽加剧，开始有痰，因此咳嗽的时候呼吸越来越困难，一边咳嗽一边有痰涌上来，一边需要呼吸，可是鼻子是塞着的，喉咙是堵着的，那种如在溺水中挣扎的痛苦令我感觉随时都会断气死去似的。更严重的是，我每咳一次，肋骨就像在被撕裂着一样，身体除了极度的痛，人是极度的痛，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极度痛苦中度过，整个人急剧的变瘦，不到2周的时间我瘦了近10斤。丈夫看到我这样似乎有点紧张，他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一边痛苦的咳嗽着，一边艰难的呼吸着，头脑一阵阵晕眩，但语气坚决地说，我不去医院。那一刻脑子一片空白的我仍能守住正念，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我有师父在管着。关心我的同修每天都问候我，提醒我一定要多练功。但那时的我浑身酸软到连站都困难，根本就抬不起胳膊练功。白天和夜里我总是干咳，需要大量喝白开水，出了许多汗。我的身体渐渐轻松起来，我悟到这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在这段病业迫害中，还在上网课的儿子每天看到我遭受着痛苦，有时也帮忙倒水给我喝，或把饭菜端到桌子上递给我碗筷。他表现得若无其事，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他的学业。只有一次他对我说，妈妈，我觉得你是在装，其实你根本就没事。丈夫在一旁乐了，我哭笑不得，心想，你妈妈已经这么痛苦了，你竟然说你妈在装。可是思想简单个性憨直的儿子为什么这么说我呢？我心里琢磨着他的话，我明白了，这是师父接儿子的嘴在点化我，这具肉身表现的都是假象，我不能被表面上肉眼看到的这一切给吓到，这都是假象，我不能起任何怕心，我不承认他。在修炼中要珍惜这个肉身，但不要执着这个人的皮相，因为有了这个肉身，我们才能跟师父一路正法走向神路。但如果执着自己的皮相，就很容易陷入滋生名利情色等各种欲望的陷阱，从而走不出人。在这期间，丈夫每天都会挤时间带着我学法，我一边咳嗽一边和他一起一字一句的读法，咳嗽厉害时他就停下来等着我继续一起读。夜间他帮我发2次正念，每次发半个小时。我在非常虚弱的那2周正念也发不出来，可心里时不时地想着怎么办呢。我知道我的主意识一直是清醒的，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管。我想到最简单的9字真言对常人都有效，我是大法修炼者应该更有效。于是我在意念中反复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我的身体，我身体的层层细胞，从宏观到微观的每个粒子，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身体的层层细胞，从宏观到微观的每个粒子，都要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夜里在迷迷糊糊的睡眠中，当我能想起发正念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发着正念。我又想起了师父的一首诗，我就在心里反复念师父的红颜寺正念这首诗， 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我还在心里一字一字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体悟着每一个字的巨大内涵和力量，让自己念动着每一个字，想象着强大的正念充满自己的空间场，同时直抵穷宇，层层清理我空间场的邪恶因素和败坏物质。当我有了一些力气，我就开始练功。以前在练功方面常常懈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练一小时抱轮，几乎每次练一小时抱轮时，胳膊都会酸痛的坚持不下去。现在我生出一念，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练一小时抱轮。我发现，当我有了这一念后，每次练一小时抱轮都不那么难了，而且越来越轻松。回顾过去12年的修炼历程，我心里明白一定要实修自己，可是在日常的修炼中，在面对矛盾和心灵受到冲撞时，很多时候在关键的那一刻动的第一念却是人念，陷于常人的状态，并没有明明白白的在实修自己，过后才知道后悔。修炼这么多年来，名利情色气安逸这些常人心，至今我已修去了多少呢？修炼人只有彻底清除干净那些旧宇宙的干扰因素，才能脱去这层人的壳，走出人。如果修炼人不注意修去自身的人心与执着，又何谈要听师父的话去做好三件事，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履行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呢？我悟道，修炼人有执着心并不可怕，关键要有去除各种执着的愿望和在去除执着过程中的强大意志，用修炼人的正念和正悟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在身处这个常人社会时，用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衡量和要求自己的思想念头和行为，在这过程中表现出的应该是精进的状态和修炼人的境界与修为。2022年到了，又是新一年的开始，我终于走出了病业磨难，身体变得非常轻松，过往的不正常状态消失了，身体也不肿了，走路轻飘飘的，上下楼可以又跑又跳的。是师父为曾经不精进的弟子拿掉了那么多不好的物质，再一次给予了弟子新的生命。这次经历让我切身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体验到法的力量和正念的威力。每每想起，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对师父和大法的信更加坚定。在此分享自己的修炼经历，既是警醒自己在修炼路上要真正做到勇猛精进，做一个真修实修自己的大法弟子，也希望我的教训对一些同修有所帮助。我想提醒磨难中的同修，无论多难都一定要相信师父，一定要坚定正念。我们要带着自己天国的众生跟随师父去往新的宇宙，还有什么包袱是放不下的呢？以上是个人在修炼中的一点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无闯病业关，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9日。近几年我地和相邻地区一直有老年大法弟子辗转在病榻上，人数还不少，有些没闯过来离世了，非常遗憾。我59岁了，曾五次遭逢夺命的病业大关，我把自己当修炼人，信师信法闯过来了，写出经过与同修交流。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比学比修，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慈悲指正。在监狱服冤狱时，监狱的自来水浑了，所有服刑人员重度腹泻，我的症状也很厉害，走路打晃，起不来床，瘦得脱相了。但我不当是病，我是修炼人，拉肚子的原因跟别的服刑人员肯定不一样，我是在宵夜，我不打针不吃药，不断的背法，求师尊加持，能练功就练功。监区怕出事担责，安排两人看着我，不行就要赶紧抬医院去。拉到第12天还止不住，人好像要不行了，我感觉不对劲。师父利用弟子的业力为弟子设的关难都能让弟子过去，看来是邪恶下死手了。我威严地正告邪恶，有能耐你把我拉死，你想要我的命也得我师父答应。结果当天就不拉了，比一直用药的那些人早好好几天。另一次也是在监狱，我突然头发木，走路跑偏，不管别人咋说，我就是不往病上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背法，想到哪段背哪段，发正念练功。十几天后正吃午饭呢，右鼻孔望出流东西，我赶紧捏住，找个垃圾桶放手让它流。我不惊不怕，流出去的一定是坏东西，好东西师尊给我看着呢。流出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后，头不木了，走路正常了。第二天我去清理垃圾桶，看到那东西黑乎乎的凝成块，像胶一样粘在桶底，我用铁锹都铲不动。一年冬天正给客户做水暖和时，我突然脑袋剧痛迷糊，浑身没劲儿，不由自主地坐在地上，地上有水，棉裤一下就湿透了。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不正确状态，说声上厕所就强挺着出去了。说话时舌头是硬的，坐在马路牙子上，冷风一吹我清醒点了，想背法大脑一片空白，一个字也想不起来。好不容易想起法轮大法好五个字，我断断续续念十几遍才念成句，也会念真善人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念一遍头脑清醒一点，我念一遍头脑清醒一点，念着念着头不那么痛了，体力也一点一点恢复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没事了，回去继续干活。一天晚上突然左胸连同肩背剧烈疼痛，汗像水泼的似的，浑身没劲儿，喘不上气，手连张纸都拿不动，一边求师父一边艰难地拨通同修电话。同修见我住的房子没暖气太冷，就把我送到他妈妈家了。我非常感谢这娘俩对我的帮助，不正确状态持续十几天，感觉是来取命的，我心不动。师父在红营无存中说，生无所求，死不息流，去留由师父安排，再这么难受我都坚持学法，一段一夜一讲的坚持，实在不行就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练功也尽量到位。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为天力。我又闯过来了。有段时间我身边突然多了糖尿病人， 原来膀大腰圆的年轻工友都瘦得腰弯背驼了。我也出现了严重的糖尿病状态，还伴有尿失禁，有尿就尿裤子里，根本来不及上厕所，在工作场所真是狼狈。我该学法学法，该练功练功，该救人救人，该干活干活，渴了喝，饿了吃，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在法上悟，向内找，我为什么老遇到病业关？从根本上讲，欠债得还，这大都是历史上的原因。现实的原因呢，恐怕是肉体改变没跟上，除了旧势力的迫害阻挡外，我发现每次出现大的病业关难时，都是我学法不入心，练功不到位的时候。学好法是提高的关键，不好好学法，心性提高不上来，身体的改变就不大。练功是改变本体的手段，不好好练功，本体的改变就跟不上，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或没完全转变，表面还是肉身时，就会有病。师父会安排消病业让我提高上来，旧势力也会钻空子，以病业方式迫害我。出世间法，佛体修炼没有病业观，只有心性观，差别也就在这儿。讲真相救人，发正念要抓紧，学法练功同样不能忽视。我为什么能闯过来呢？从根本上讲，是师尊慈悲，把我当弟子带，时时加持保护我。从自身来讲，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是练功人，遇事信师信法。我相信师父早就把我身体清理好了，我身体的不正确状态是我该承受的业力，该还的债，不是病。师尊给下的法轮，帮我演化的功，病一来就杀死，业力上来他不管呢。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练功人，怎么能不听不信师父的，去信自己的感受，去信常人的常识或医生的诊断呢？不信师父修炼干嘛？身体上的麻、痒、痛、晕等等难受都是好事，可能是师尊给安排的宵夜，可能是师尊对我不精进的棒喝，感恩吧。可能是师尊帮我演化出来的功、生命体等等好东西在动呢，乐趣吧。可能是邪恶操控债主讨债呢，警醒啊，不承认不允许迫害，欠债要还，无债才一身轻嘛。那难受实实在在，尤其濒死的感觉，人修成佛哪那么容易啊，吃苦就能积德消业，忍受病痛也是吃苦，实在扛不住了，上医院也行。可是我明白，怕死怕遭罪这个心早晚得去，生死关早晚得过，躲不掉的，早过比晚过强。一切都有安排，都是定数，何况生死大事。而且对于真修弟子来说，根本不是病。有同修说，不去医院怕不修炼的家人常人不理解，出事怕给大法抹黑，还有的想去医院缓解缓解再修。在我看来都是借口，还有人的狡猾。真的信师信法，堂堂正正的修会什么样？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做道是修。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这样否定迫害的》，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6日。这些年自己经历了太多太多了，通过学法明白了怎样才能否定迫害。特别是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这段法对我的指导太大了，受益太多太多了。特别有两次被绑架迫害，按法的要求做到后，第二天我就回家了。有同修说，出这么大事能回来，不可思议。怎么做到的呢？首先，没什么怕心，也没有或基本没有负面思维。一般，警察都把自己当作执法者，把我们当作犯法者。一开始就会审问我们姓名、住址、电话及配偶的信息等。这时我就会马上反问警察，你是以什么理由审的我？他会说是刑法300条。这时我会立刻再反问他，刑法300条就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是不是某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另一个问题就是哪条法律法规被我们破坏，你们实施不了了，请你给我拿出法律条文来。这时多数警察马上就无语了。我发现大多数警察根本不懂法律，这时我们立刻转换角色成为主角，就开始审问他们了，告诉他们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你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你们才是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者。这时我们就开始讲基本真相了。国务院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颁发了公通字39号文件，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文革的前车之鉴等等如意发挥。同时我也告诉他们，我们所有的私人物品与刑法300条没有任何关联性，所以我不会回答你与本案无关的任何问题。做到这一步时也就没有笔录了，会感到师父已经开始解体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了。我们千万不要怕警察，因为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干的。只要我们在巨难面前真正做到不配合邪恶因素，邪恶因素立刻解体。千万不要因怕心法理不清，放不下人的东西被警察诱骗，如果一问一答，基本就把自己送进黑窝或写了三书，后悔来不及呀。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亲闻师尊传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9日。1993年，我单位有几个同事在外地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觉得特别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回来后就和单位的有关领导反映，领导听后觉得对职工身心健康有好处，就大力支持。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派几个人去请法轮功师傅来我们单位办法轮功学习班。这几个人不负众望，真的把法轮功师傅请来了。办班开始时间是1994年2月20日，那天是正月初十。这一喜讯传到我地区，众人无不为之喜悦，互相传告。1993年年末，有几个人就开始操办此事，做一些开班前的准备工作。这期间，我分别与这几个人相遇。这个说，毛毛，指我，法轮功创始人来我公司办班，你来参加吧。那个说，法轮功可好了，讲了生命的起源，人为什么得病等等，你赶快参加吧，机缘难得，千万别错过呀。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说好，我都婉言谢绝了。当时我对所有的气功都排斥，也不相信气功能治病。80年代气功热，到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气功，这个功那个功，五花八门。有一天傍晚，我看到一群人又跳又蹦的在地上打滚，很失态，做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动作。看到后，我对气功更反感了。我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是这次办班的组织者，他对我丈夫说，就跟你家某某指我买张票呗，你家还差这几十元钱呢。当时的票价是58元，代工报告票价5元。听他这么一说，丈夫就给我买了一张全班的票，他自己买了一张代工报告票。回家后他就和我说了此事，还说你学会了回来教我。我听后很生气，可是也不能叫丈夫在单位里没面子呀，就这样我勉强去参加了。一，师父把阻碍我得法的拜物清理出去。1994年2月20日下午，法轮功学习班在陵园钢铁公司工人文化宫正式开班了。第一堂课是师父的代工报告，我坐在前五排，离师父很近，看师父很清楚。师父身材高大，皮肤细腻，穿一套深瓦灰色的旧西服，深紫色鸡心领毛衣，白色衬衫，非常得体，干净利落。师父的面容十分慈悲和善，可亲可敬，不失威严。师父讲法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声音有很强的穿透力。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
可是受无神论影响不浅。师父讲到人的生命，人为什么得病等高深法理，我感觉悬。我本性的那面被邪党文化、无神论、后天观念封尘得很紧，我带着抵触的思想听课，效果可想而知。回家后，丈夫问我咋样，我说了一个字，悬。我又一想，钱也交了，我就坚持听完了八堂课。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我越听越觉得能接受一些了。我好像是一块冰，在师父的讲法中慢慢的融化了。我后来悟到，是师父把阻碍我得法的拜物清理出去了。二，身体健康了，心性也提高了。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我有时没听几句就睡着了。我这个人不论听多长的报告，开多长时间的会，是从来不会打瞌睡的。我再不爱听也不会睡觉，因为这是礼貌问题。可是这次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偶尔我会被掌声惊醒，睁开眼觉得很不好意思，但不一会儿不自觉的又睡过去了。虽然我没听进去多少师父的讲法，但是我的身心却变化了，走路腿脚轻快，骑自行车真像有人推我一样，从室内往家骑有段很长的慢坡路，前面有几个人相继往前骑，我不费劲儿的就一个一个超过了他们，当时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凡是参加过学习班的人，到我办公室就会自然谈起参加班的感受，大家都一致认为法轮功师父高明，大家从没听过这样的法理，身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他们一到我跟前，我的山根部位就像拔罐子似的往起嘬，劲儿还挺大。晚上睡觉时，我连人带被子有点往起飘的感觉。最让我心悦的是，练功后不但折磨我多年的尿血的毛病1994年秋冬没犯过，至今20多年了，这个毛病再也没犯过。三，师父的慈悲。师父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决定在办班最后一天的下午与大家合影留念。那天下午，大家就按座位排序，分批与师父合影拍照。在第一组还没摆好位置之前，师父站在文化宫广场前，我与师父也就隔了1米左右。有自己带照相机的学员，这个请师父和自己的家人照一张相，那个请师父和自己的家人照一张相，还有请师父签字的。但师父一点大气功师的架子都没有，面带微笑的满足大家的要求，这让我很是敬畏。晚上师父给学员们答疑，还有大家的心得体会，我提不出什么问题来，就是觉得法轮功好。好在哪里我也说不出来，就觉得心里的污浊被这宇宙大法荡涤了，就像雨后的天空，很清亮很舒服。有一个人心低下的人，交上去一块11-12公分见方的木块，中间钉着一个大钉子，露出2寸长，上面插了一张纸。师父把那张纸拿下来读道，你能把钉子拔出去，我就服你。师父念完后微微一笑说，大意是，我要在这表演，我就把你领到邪路上去了。师父没有一点怒气，语气慈悲，我听后被师父的大度宽宏而感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每读到此时，我都是喜乐交加。 在这辽西的小小城市，我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得到了师父给的宇宙大法，我是多么的幸运。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